感谢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这世界的王在你里面毫无所有，所以恳求你这个时候以你的得胜与我们同在，说你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元帅，在我们中间管理这个聚会，说你执掌王权，你发号施令，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把这个聚会从头到尾交托给你，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同心合意捆绑撒旦，求你在天上也捆绑，说我们的释放，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许多的人在罪恶的中间，在黑暗的中间，在救恩的门外，求主你释放他们，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请坐。有人感觉到我讲得太快了，所以我要试试看学讲慢一点。太细了，有时候呢刚刚说要慢过十分钟就忘记了，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读第十二节到十四节。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地深之处。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地深之处。我们再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旧约二十八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轮流读，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从十一节读到第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十三节，你们读。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泥和黄金，以及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提前的。你是那受高遮掩又贵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成，后来就在你中间就踏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上帝的山上驱逐你。这样又跪着基督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 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第十九节，李宗都，我各民中反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一世，直到永远。我们再看起初的圣经，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上帝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百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子，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要安息片子，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满足了数目。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谁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我们大家请来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谁自己死也不爱惜生命。最后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从第三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也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第三节一同读，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生死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还有一处的圣经你们不必读，我自己读，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经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地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主啊，你又属你仆人的口，不给他讲不应该讲的话，说求主引导他，给他把应当讲的话讲得清楚，能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出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从人被造的性质来看人的灵魂的价值，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我们要看我们是在怎样的被造的事实中间有了那些的本质。神造人，把人造在限制之中，神造人，把人造在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能了解的这矛盾之中，神造人，把人造在我们这个与神之间相对的关系之中。那今天我们也思想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从宇宙的地位来看人的价值，从人的宇宙中间的地位来看人的价值，人的宇宙中间人的地位到底是如何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今天二十世纪在纷乱中间，人还没有找到一个建说，还没有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的一个问题。人的地位如果是早被人所知道的，今天的世界不会是这样纷乱的。如果人的地位在宇宙中间的地位人自己有早认识的，人今天就不必用理性再去做那些是哲学上模糊的摸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的世界这个对于人的本位问题越来越模糊的一个世界，所以呢有许多的理论把人的地位搞得更乱了。我们人是神而来的，但是人不承认，但是又不能否认这件事情，要用别的理论代替的时候，人就拣选了进化的理论，人就拣选了唯物的理论，人就拣选了这个实证的理论，人就拣选了这个逻辑实证的理论 logical positivism， 还有一些在莫名其妙的中间，他们选择了存在主义的理论，他们只发现存在，却没有发现存在与存在创造者之间的相关的那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对我们的地位它的看法到底是如何？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给人的地位是只有人才有的地位，人的地位是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硬硬坚持，特别坚持做我们的榜样，是得胜的一个秘诀。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些问题不必撒旦讲，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不必加上一个如，不必加上一个怀疑，不必加上一个 skeptic 的一个这个思想的这个态度。但是耶稣基督他却不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受什么受这个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神也不受试探，他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所以他被回答会被试探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强调这个人的地位，人或说，他不是说神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人或说不单靠手，他坚持那个人的地位，当人没有坚持他本身的地位的时候，堕落就开始了。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因为他是失去本位的先知，失去本位那是一件活成严重的事情。在圣经中间，这个原本 original state， 这个原本的位分，原本神造人的这个地位，人在创造之中为被造之物所定的地位，要我们严严的坚持，要我们抓得紧紧的，无论是向上无论你降下，凡是离开你的本位，丢失了你的本位，那在神的眼光中间就是一个堕落。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呢，人常常在这个无知与自然的中间安插了自己的地位。我在哪里？我在大自然的中间。我在哪里？我在这个无知世界之中。那么人在这个自然与物质之中安排了自己的地位，这还是一个自然人，而整个自然的被造是跟人一样，所以呢，人的位分之所以很难被人坚持，那是因为人没有信心，人没有信心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平面的生活，无论他怎么样用他的自由奔跑思索思想，总脱离不了这个平面，只有信心使人超越这个平面，在平面上面的空间上下跳来跳去，现在地球是什么？而这个超过平面，这个上下跳动，就使我们脱离自然的诱惑，使我们脱离有限制的诱惑，使我们能够超过限制，与那无限的神发生关系的，就是我们的信。所以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一个怀疑神的人，或者一个存有不信之心的人，他的怀疑自然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有一些是因信心而有的怀疑，有一些是因怀疑而有的怀疑。我要相信，但有许多的拦阻，所以在他的怀疑中间，他要排除拦阻，来使他的信心得到一个坚定。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存心不信，以不信的恶心来驾驶他自己的理性，使他的思想验证印证他不信的恶心，使他越来越不信。所以圣经所给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由于信以至于信。那么中文这个信，由于信以至于信，是从信心得到信心。那么呢，这个英文的信是犯罪的罪 SIN 信，所以我们与亚当之间的关系是 from sin to sin， 那是英文的信；与基督之间的关系 from sin to sin 是中文的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是信心，是我们脱离的那个自然的平面，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主发生了关系。今天的多少的人，他们虽然有很大的知识，有很多世上的学问，但他们整个生活就是在自然与无能的平面中间打转。人的地位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因为神造人，造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一个活着的活人，我们是一个活着的活物。这个活着的活物有神的形象，有神与我们交通，我们与神交通那个本能放在我们的里面，只是罪使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交通失去了。所以呢，不是因为上帝耳朵发沉听不见我们祷告的声音，不是因为他的手不短不能施行拯救，乃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了。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我们就过了一个在自然中间平面的一个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正是撒旦用各样的办法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忽略了那个人的灵性的部分，与神之间交通的那个特殊的权柄，称为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先思想，为什么人进到这个地步的中间呢？人的本位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一个状况，是不是神造我们原先所定的那个计划中间的状况呢？当然不是的。我们今天这个状况，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所传下来的一个状况。虽然是他们从前曾经有过荣耀的形象，我们今天所有的是罪身的形状。如果他们从前所有的是那个神的形象，我们今天所有的形象乃是奴仆的形象。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带着一个荣耀的形象，他并不是带着一个神那种形象到人的中间来，他带着人罪身的形象，奴仆的形象，但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状况，我们今天的地位已经失去了神原来我们所定的本位了。当人犯罪以后，神对人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人啊，你在哪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知道亚当犯罪了又他在什么地方。正如一个做母亲的人叫他的孩子好好读书，因为他要出门一下子，当母亲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功课都没有做，他在那里玩耍，所以这个母亲就大声责备着孩子啊，你在做什么？当他问说你在做什么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孩子正在做什么，因为他的知道并没有产生最大的果效，最大的果效要产生在这个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知道。今天神知道你的光景，神知道你的罪恶，神也知道你犯罪以后你的地位所在的状况，可怜的情形。但神知道对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被到这个相关的位置里面，这个相关的本质里面，我们应当认识神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的。这沙特法国的哲学家，这个存在主义的无神哲学家，他提到的人的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存在。第一个存在是 being in itself， 第二个存在是 being to itself。我们自我的存有和对我的存有，只有人与万物之间有这样的不同，就是他能够离开自己，站在客观的地步来看自己。神造人要人看自己，是凭着他自己的看法来看自己，不是要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主观，或者凭着文化的传统，或者凭着我们社会的状况来看自己。今天的多少的青年的所走的道路就错在这个地方。别人留长头发，他也留长头发。我不是说长头发不好或者不可以，不，我要问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我在欧洲的奥地利看见一些青年的头发很长，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头发很长，他说天气很冷，我们的长头发可以节省许许多多卡路里的外流。我说因为天气很冷，我们有长头发对我们保护温暖，我感觉非常有理由。 再后来我回到印尼去看见很多人热得不得了，他还留了长头发，我就不大明白了。我不是反对长头发短头发，我不是反对，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这么做。有一些人这样因为人看我，如果不这样我就不合时髦，如果人看我不这样我就不大好，所以我为了人的看而我变成那样。这样你是透过别人的存在来看你自己的存在，或者你应该透过你自己对自己的存在来看自己的存在呢？但是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你要透过神造你所给你的本位来看你自己的状况是什么。当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忧伤痛苦加上一个诸神的审问的一个问话。亚当你在哪里，在这句话里面要他提醒到他的本位不是如此，他不应当站在现在所有的状况中间，他要叫他认识他现在所有的状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同胞们，也许中国未来的前途就在你们这些有知识有学位有聪明有科学头脑的留学生的身上。我请问你的本位是不是如此？人被造的本位是不是应当像今天这个样子？你以自己的眼睛看见了最先进的国家道德是何等的堕落，你以自己的眼睛见证了进化，所谓进化再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时代，人已经退到与动物差不多一样禽兽一般的生活。你看见人的本位里我们现在所有的状况中间呢，我们岂不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曾经自己对自己说我真苦啊，我怎么样脱离这些所有的捆绑吗？岂不是有一些圣灵对我们说我们眼前不应当有的生活不是现在所有的这种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本位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每次谈到本位的问题我非常严肃起来，我不然就感觉这个太严重了。神造人有他原先的计划，神造人给人原先的本位，日头有日头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个荣光同那个荣光不一样。神造天使有天使的地位，神造人有人的地位。那我们现在要思想天使的地位是怎么样失去的。我们昨天思想到在神所造的位格之中他赋予了一个性质，就是自由的性质 The nature of freedom。 因为真正的爱是相对，真正的爱不是单方的，单方的爱是痛苦的爱。神他的爱的发展就借助他的能力产生了创造，这个创造是在神的旨意之内，而创造物在神之外。那么这个神在创造的中间他是把自由性放在被造之物的中间，那么这个有自由的货物是最高等的货物，因为只有能够彰显道德的货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货物。而道德的基础就在乎自由，而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没有价值。所以呢，神所创造的天使那是纯灵 pure， 这个纯灵的位格神也给他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可以以他的自由来不服于他的自己，以自己为了整个生活的中心，以他的自己为了整个生活的依归。那么这个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他有其所有的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在神面前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这义，那个义要对不清。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以我们的自由去服侍神，神在他的宝座中间。我很不礼貌在这里试试看用简单的图画表示说是神的宝座，其实神的宝座不是这个黑板，神所造的天使围绕在他的宝座的四周围，他们有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人被造是泥土造的， 天子被告红碧鞋宝石蓝宝石还有许多的宝石在发光的宝石中间被告他比我们活生的尊贵所以圣经说你造人使他们比天子微小一点那么天子围绕着神的宝座在这个自由的中间过程中间这个自由产生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意念了这个罪是什么罪就是 misuse of freedom 就是自由的误用这就是罪哦那为什么这个叫做错误呢我不知道因为神这样定所以呢这就是错误神说对的就是对的神说错的就是错的因为也许有一天这个天使长他看看自己的胸膛他唱歌所游的拍子比别人更长一倍他看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比别人更响亮得多所以他感觉到像我这样的人才单单在教会里面不唱也许呢不大够荣耀所以我要跑到就纽约的这个 Philharmonic Orchestra 里面 Opera House 里面去唱我的一生才不会突然所以他就感觉他比别人更好就在天之长的中间当然那个时候啊还没有什么叫做 New York 或者 Old York 没有的天之长在他的心中忽然间呢他有一个意念就是他愿以自己为中心当他以这个意念产生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内心没有别的受造事物明白他的内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他透人心肠肺腑的神他知道所有意念最深最深一层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外表看有一些人好像很热心侍奉有一些人好像很爱主我告诉你不一定如果我们没有先把自己奉献在祭坛的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先为了主的爱的竭力而为主而活我们一切的侍奉很可能以自己为中心如果我们的侍奉是披上了侍奉的外衣但是里面的本质是自己的野心我们所走的道路与撒旦是没有两样的撒旦当他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没有别的使者没有别的天使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神看见了因为他是神他无所不知万物依赖于我们有关的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在宇宙中间就有了第一次宣判罪恶的声音发出来了你有罪了当这个声音宣布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想象整个灵界的宇宙中间神的声音透彻神的声音响遍了整个的宇宙是来了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宣判是非的事情就用言语表达出来了以西结书第28章告诉我们你从起初被造的时候你的行为完全后来呢神看见你中间有不义他就不义神察看神知道神宣布你有罪了这个时候罪才存在罪是什么罪是自由的误用这以前罪不存在是我们基督徒否认了这个 spiritual dualism 我们否定了善恶永并存的那一种宗教理论我们否定了像 Zoroastrianism 就是就波斯拜火宗教所敬拜他们所相信的那一种理论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在他是永恒的两样但是他造的在位格中间不用自由的时候或者自由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神才宣判罪的存在现在问题来到了神是独裁者吗为什么神这样宣判呢他凭着什么权柄他这样宣判呢有一些人他们认为神太独裁神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上帝太独裁了我不能接受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位神神独裁吗如果你硬硬要用这个名词我也可以赞同你是神很独裁但是他独裁的很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那真正绝对的标准的一种独裁的道理二加二等于几我们大家会回答不会回答请你回台湾去我香港去二加二等于多少等于四你说这个何等的独裁我要把它变成五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不才就是独裁。
二加二等于四，就是等于四。
你说通用一点点吧，三点九好了。我告诉你，不能就是不能，因为这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真理是没有错觉的，真理是所到的地方都行得通，但是自己对自己有毒的，这是真理。真理是自由的，但是真理是有毒的，有毒中间的自由，自由中间的有毒，那是毫无妥协，毫无折扣这一种绝对，神是绝对的真理。所以神说你有罪了，就是有罪，那不能再商量，那是绝对，因为神不会错。如果神会错的话，神就不是人，他早就自己辞职了。